家好，这里是 Sly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今天还有我们最受欢迎的
常驻嘉宾，
对，我说客座主持，真的已经升级了。好，欢迎乔乔，
终于又回来了。
对，那我们这一期呢，聊一个喜闻乐见的话题，叫做愤怒。然后在我们开场之前，我们四个面面相觑问了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要聊这期 ？Coco 给了一个特别官方的回答。
对，你上次愤怒是什么时候？
哥哥说刚刚，
刚刚呀、啊。
那个不算吧，你正常上次愤怒是什么时候？
刚刚，因为 Coco 认为我们本次录制
非常潦草，
没有提供水，
没 有, 没有话梅，也没有水果。
然后甚至还没有拿出录音笔。
他在加了一天班之后表示很愤怒。
好好说，我们为什么要聊愤怒？其实愤怒是在我们四个人中间，在薇和乔乔之间常会提及的话题嘛。那薇薇的表征就叫做二十四小时之内跟我们相处，经常表示说你为什么不掀桌子，我要掀桌子了。然后跟乔乔聊的时候，他每次都很克制，就总会想说啊，这是我的一个话题，这是我的一个意识，但从来没有我们深摘采去过，所以我就觉得哎，有机会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好不好？但是咱先从哪儿开始？
先从乔乔开始，
真惨，嘉宾。
聊什么呢？是给我一个命题作文，我觉得可能我发挥的会好一点。
你上一次愤怒是什么时候？就刚薇薇问的这个问题。
应该是在我自己的愤怒的安全区是在现在的那个亲密关系里面，我会比较。可以放松或者是比较自在的让自己愤怒，对。
所以愤怒还需要有安全区吗？
对于我来说是，因为就像我之前跟小伙伴们分享，我自己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的，就是我有这个愤怒的意识。就是等我有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以后，我就会非常的介意自己是不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因为我自己回看我自己的前半生，会觉得每次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在愤怒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踩过界，然后比较在一个失控的一个或濒临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而且会对身边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是有时候会带去伤害，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那个愤怒情绪是非常持很长时间里面持非常负面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会那就会有一个作为一个学习心理学和用心理学来工作的人，我现在有一个新的 awareness，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愤怒的接纳度是比较差的。对，那我是因为这个才说我自己有愤怒的意识。对，就不是不光是我会失控，在愤怒里面有失控的状态，而且会过于的去
让，
对对对，会过度压抑自己的愤怒。
那愤怒你也说过，愤怒其实它是有它的正面的功能的。首先它可能标的了我们的需求，你也说过就是每一个愤怒背后都站着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可能我遇到挑战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愤怒背后那个需求，被压抑的那个需求，或者没有被 fulfill 的那个需求，其实跟愤怒的那个原因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它不是一个强关联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特别小的事儿上突然爆发出巨大的愤怒，但是可能这个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它这个背后的原因跟那件事情不完全是一样的。就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甄别？我得举个例子啊，不然太抽象了。就是我就说我上次特别愤怒，就是我从日本回来，然后回家之后发现亮亮没给我浇花，然后我两个礼拜都没在家，所以我的原叶绒就基本上 就做垂死状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每天都对着这个花儿，然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都不帮我把这个花浇了，就不知道啊，当时我就莫名愤怒，就特别大声的对他嚷了一顿。后来亮亮就特别伤心，就是说我们都两周没见了，就是为了一个花儿，你至于这么凶吗？就是难道不应该我们两周没见了，就是见好不容易能够又团聚在一起应该特别开心吗？你为什么只是因为我没有浇花，就这么愤怒？所以当时问的我也哑口无言，我就在想，那我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就是这背后肯定有一个更大的原因，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家袁叶荣的原因。所以那就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看待自己的情绪呢？
所以这是一个给我的问题吧。
就是帮我觉得听，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都可以说，柴说说你上一次愤怒是什么时候，一会儿我们再去讨论背后的原因好了。
嗯，我们开始之前 Coco 还盘点了一下，他觉得我们每个人跟愤怒的关系不一样，他觉得我不愤怒，我后来想了想，没有啊，我刚愤怒过呀，我今天下午还在群里面跟你们说，就是因为我今天下午去见一个客户，然后这个客户昨天我们俩约的，他说你快来吧，明天我们见面。然后我去了之后跟他面对面聊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很近。然后我就看他一直不舒服，我就很关切的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两天阳了。也就是说他阳了之后
他跑来见你，
对，他还邀请我去见他，而且他对此并没有任何的
歉疚。
对对对，然后我说而且他知道我有一个小宝宝，哦，我就好生气啊，我就好生气好生气。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给 Coco 留下说我平时不怎么愤怒的印象，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愤怒还不一样。我的愤怒，我日常当中这种小愤怒也是有一些的，但我觉得我的愤怒有点像嗔怒，就是我其实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我并不觉得他给我留下了阴影，然后我还挺开心的，就我特别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说啊，我好生气啊。然后他过了之后，我其实要不是今天要聊这期，我已经想不起来这件事情了。
寇怎么说的？柴的愤怒是
文明
的愤怒，然后还有一些人的愤怒很不文明，
比如说你。对，我觉得我的这些小愤怒，我当然也有大的愤怒，就我觉得这些小愤怒它不造成伤害，它甚至是就比如说是乔乔刚刚说你怎么看待你的愤怒，我还有点喜欢我的这些小愤怒，就是就这一类的，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嗯，
对，然后再大一点的愤怒也有啊，就是我可能那个不叫愤怒吧，就是我对自己最近有一些不太满意，但那个应该不是愤怒的情绪。
你对自己愤怒吗？
嗯，
就或者你有没有在家待着跟自个儿急了，跟王朔小说里面写的那种？
没有。对，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以分一下说每个人的愤怒类型和愤怒情景。
嗯，
那Coco你的呢？
我最近一次愤怒是特别典型的，我的愤怒方式就是白天都看着非常情绪稳定，然后睡着了，但是被一种巨大的愤怒的情绪直接给推醒了。就是我跟乔乔聊过这件事情，就是当我经历了一些我认为的不公正，虽然在日光之下我尽量用理性克制的跟自己说都可以理解，不是针对我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口就是没有打开。然后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我白天的克制而消解，他不时就会过来捅你一下说我还在呢啊，当时那个爸还在吗？然后我自己特别典型的这件事情的后遗症就是我睡去了，我真的是那个无梦全黑的状态的睡去。
我听 Coco 的就觉得特别的耳熟，我听那个老柴的反而是我很有点，我也有点明白 Coco 为什么会说老柴那是很文明的愤怒。
嗯，
就我觉得那是一个我很希望我可以，就尤其是在学心理学之后，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可以有很多小的愤怒，因为那我从我对我自己的经历的回看，我会觉得如果我更早的时候允许我自己有很多小的愤怒的话，我可能不会有那些大的不文明的那些愤怒。比如说我刚刚听到 Coco 去讲那个洞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 就感同身受，就是但是我那个顺序好像和 Coco 描述那个顺序是反着的，就是我是先心里有一个洞，然后那个洞会让我觉得特别愤怒，就是我好像是被那个洞，就是这个洞好像是别人或者某一个外部势力，某一个人，某一个经历，某一个甚至可能是一个逻辑，它在我的身体靠近心脏的那个位置挖了一个洞，然后我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空的，变成一个空心的没有心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个状态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被伤害和有一种羞愧的一种部分，因为你好像觉得你自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少了一块，在最不应该缺失的地方少了一块，那种被当众揭短或者是被当众羞辱的那种感受，这然后这个对洞的这样的一种看见会让我特别特别的愤怒，我会想要好像是想要把那个洞填上，就是把挖出那个洞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件事情去甚至有时候会有那种物理上想消灭它的那种感觉，所以它会有一种吞噬的，因为你想消灭别人的那种攻击的能量是很强的，所以那承载我的愤怒的那个人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力量吧，所以这是所以当我听 Coco 讲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想到的例子是，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一类愤怒是，当我被人说我错了的时候，后来我跟我的咨询师
被冤枉的时候吗？
也不一定是被冤枉的，就是被冤枉的时候，我反而没那么愤怒，因为我知道他说的那个是错的，我反而是更
戳中的时候，
对，是被人戳中的时候，
我也
这样，那种状态，那个就是被踩，我们说的有一个 trigger 或者是有一个 button， 你被别人按下了那个心理按钮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愤怒。那我自己记得那个就是被别人说错了，而且我自己也觉得我错了，但是后来我和我的咨询师去探讨，就是那为什么我既然知道我错了，我还会对指出我的错误的那个人那么愤怒。然后他陪我一起看见，就是我小时候为了这样的错误付上的代价非常大，因为通常都是特别小的时候是我爸爸在抓住我的一个把柄，或者是我在学校淘气，或者是我撒了个谎，比如说应该完成的作业我没有完成，我却谎称说没有，老师没有留作业，这种被事后揪住或者是被抓住的通常都是一顿毒打，或者是有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语言的攻击，会我记得我爸爸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我自己觉得非常糟糕的一种惩罚的逻辑，就是他会在揍我的时候让我去讲我为什么会挨揍，就是所以那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犯错的代价，我犯错的代价就是我要去承受一顿毒打，以及我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拿到这样的一种惩罚是因为我做错了，所以那个错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一个代价，它会让我在被别人说我错了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其实同时你也被你父亲的这种愤怒伤害，因为他用一种很粗暴的方式去对待你嘛，就是可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转换到另外一个场景，他又变成了你的愤怒。
呀，但我不确定，对，我是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是被我激怒了，然后他用一个攻击我的方式来缓解他自己的，甚至他有他自己其他的，我是很后来听我的父亲的家人去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包括我父亲自己会讲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被他的妈妈我的奶奶去教育的时候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他的挨打是一个 regular 一个日常的一个功课，就是他的兄妹三个人每天都会跪在堂前，然后我奶奶会考核他们的古诗词和古文的一个背诵，谁可以先完成这个背诵，可以毫无错误的完成这个背诵，谁就可以出去玩。
嗯，
那么没有完成的人会一直跪在那里，然后以及还会因为背错再会在跪着的时候也被打。那正面的反馈，我想就因为通常这是一很糟糕的对待，是吧？那大概率上通常情况下我们经受了一个虐待或者是没有被善待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善待的可贵，那为什么会是一个糟糕的方式会被延续下来？那后来我看见我爸爸他们姊妹兄妹三个人都在这个逻辑里面成了客观上的受益者，因为他们的记忆力都非常超群，然后使得他们在这种以记忆背诵为核心的这种大陆的这种评价体系里很轻易的可以胜出，所以他们都很 buy 这样的一种方式，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引导学习或者是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培养出很不错的一个人，所谓的人才吧。那我想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到教育我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小时候也被我爸经，就是如果我的成绩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话，也会被就是 suffer 他的愤怒吧，他也会用很粗暴的方式去对待我。
可是你成绩一直都很好了。
那其实也有，比如说有一次我不是把手就削铅笔的时候把手切了，然后就去缝针，然后一宿没睡，第二天就没考好嘛，类似这种时候也是有的，偶尔也有考不好的时候。
嗯，所以那个愤怒会怎么影响你后来的人生呢？
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就是我觉得当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就是别人对我们加注的愤怒是一种巨大的，就像噩梦一样，特别恐怖，就它是一种巨大的惊吓和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就是特别shame 的感觉，就这个感觉就特别糟糕。所以它可能就是像乔乔讲，它会跟某一些事情深深的连在一起吧，就长大之后可能有一些东西触发了那个感受，就会让我们 either 特别愤怒，要不然就特别逃避，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某一个 button， 就一旦被触发就会让我们的情绪失控，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特别不好的后果。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你们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会很愤怒吗？然后会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反而更愤怒了。其实小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会经常会愤怒吧，就好像似乎是这最近的这几年，特别是做了 Slightly Open， 我不是说有什么直接关联啊，我只是说在最过去的三年中似乎我好像更愤怒自由了。我倒真的不是一个就是一直都总是很愤怒，有什么事儿就会直接表达出自己。因为其实你说愤怒意味着什么呢？愤怒意味着你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毫不掩饰的去用一种爆发式的方式去表达一种负面情绪。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的前提是你得觉得有安全感，就是如果你愤怒了之后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可能大家也会想想吧。我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之前跟乔乔探讨过，就是愤怒和恐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我们能量高的，因为愤怒是一种能量高的时候的一种表现，而恐惧是我们能量低的时候的表现。 具体的从心理学上你可以再讲讲，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反而是小的时候更容易恐惧，而现在我自己的能量强了我才会更愤怒，或者是说比如说我跟亮亮的关系当中我是相当有安全感的，在我相当有安全感的时候我才会特别随意的就是愤怒自由，但是我在跟某些人的相处当中，比如说跟我老板的相处，那我也常想，但是我就得掩盖我的愤怒啊，我不能动不动就跟他掀桌子，对吧？就是对，包括其实那说起来，我想我看到就那跟某些好朋友，也是他愤怒的多，我也不怎么愤怒，就是我甚至都愤怒不起来，所以。就是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其实这里边就是说了，可能说了好多层面的东西吧。就是一个是愤怒跟我们自身的能量值和安全感的关系，以及就是如果我们不愤怒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情绪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这里面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就到底什么是愤怒？就什么标你觉得是愤怒了？因为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几重。第一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咱们三个之间的聊天就在咱们群里搜愤怒，我猜测啊，你可以现在搜一下看，一定是V是第一个，说愤怒第一多的那个，太愤怒了。
现在就搜
亮亮没给我浇花，我愤怒。然后说，我太愤怒了，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咱们？我很愤怒，就是我觉得你高频的，就如果说愤怒，就是我看到V还蛮高频的。然后这还他，我说他的愤怒文明，
他管这个叫生气。
不，我觉得他的那个愤怒吧，其实是我说的文明有两重，第一重就是他V就表示我愤怒了，也不提炼意义，也不提炼价值，但他往往就他还会落一个什么东西来，而且我老觉得柴是有一种克制感的。但我就在想，其实我觉得我更多的愤怒都是一些暗流涌动，就是我能感觉到我愤怒
你不表达出来，
其实心里觉得我在暗地攥拳头。
我的愤怒是大眼睛叫，
对，就是我
是
不说的。
你
的
愤怒是握紧拳头。
对，我是握紧拳头的，就是我其实是不表达。所以我其实第一想问的就是啥地方的愤怒是吼出来吗？就什么地方是，
我觉得就是好气哦，不管你表达方式是什么，无论是为了大吼大叫也好，还是
我好想听一个专业人士说
好吧，但我只能表达他就是好气哦，对不对？那你们俩的其实虽然形式不一样，但都好气哦，对不 对？
不，因为我觉得生气是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觉得生气和愤怒还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生气有好气，我不知道，但我自己觉得愤怒是有一种How dare you？ 就不仅我气，我还有一种，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不是，我真的觉得他跟纯生气不一样，他有一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和我纯气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摩羯座的秩序感非常强烈，所以你会产生这种。反正对我这里没有这种划分，就是好气哦。
No， 那比如小羊让你气的，你大多数时候都会觉得好气哦。你会说小羊让我愤怒吗？我不是，我只是想我想理解，我或者我想让大家再拆的细点看，我是觉得到底怎么，当然每个人地方愤怒都不一样，但是我就是看到了很多不一样，所以我才说想问个专业人士咋定义愤怒呢？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想，首先我在想我自己的专业储备够不够回答这个。
掉地下
以及我在想有没有一个比较更有意思可以被感性的感知到的一种定义的方式。
嗯，
我觉得刚才有听到一个生气和一个愤怒好像有一个区别，
我觉得有，
我听到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好像生气是一个动词，就是愤怒它是一个更接近一个情绪的一个描述，一个状态，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情感状态的一个描述。但是生气它是可以有一个 behavior 伴随着的，或者是有一个更显性的状态，比如说刚才老柴说到这好气哦，人他其实咱们这播客看不见，就我的那个我是很有画面感的，那老柴在说他好气哦的时候，他是两手攥着拳头，
嗯，
然后往下顿了一下，
嗯，
然后会有一个脸上会有一个很斩钉截铁的表情，然后让 同时他讲出来他好气，就其实那个我会觉得他就是就他，所以他说他好气哦，就是那是一个在再生气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会听刚才听 Coco 去讲愤怒，就是我很愤怒，实际上我听起来更内在，就他好像没有一个外显的一个载体，就是他就是纯然在里面
闷烧。
对，我感觉反而是像一个在里面。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这么分的话，就我会听起来，我会觉得如果说我可以贡献一个专业意见，我会觉得那个生气听起来就蛮健康的，因为他可以把那个能量放出来，外放出来。他在他体验到，在老柴体验到这个生气也好还是愤怒也好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实际上这个能量已经出来了。
嗯，
出来了。但是我在听 Coco 讲生气也好还是愤怒也好，特别是他当 Coco 在讲说愤怒的时候，我的那个感觉是我看不见，就是我感觉这个能量还在 Coco 的身体里面。
是，
就我会觉得那我会非常主观和简单粗暴的听到这样和感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会想哇，这个对自己有一点点反噬性，就会因为那个能量在里面，因为愤怒它其实是伴随着一股攻击能量的，那如果可以出来，我们就不用这个能量，有指向性的这个能量就不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不让它出来，就会那是一个等于这个力量本来是，如果刚刚 Coco 讲到说 How dare you 是吗，那有一个 you， 那一定是有一个让 Coco 生气也好愤怒也好的一个人。
对，
那这个能量本来是有指向这个人的，可是当这个能量出不来的时候，我们该流向这个人的能量却反而流向了自己。等于客观上我们攻击了自己一下，别人没有承受到那个暴击，我们自己承受到那个生气和愤怒的暴击。
好厉害哦，哇，乔乔一下子把这个愤怒和生气就讲明白了。
那微微姐妹问的那个问题呢？
哪个？
愤怒不是因愤怒因没浇花而起，但是
你那个听起来特别像有一个词叫无名火。
后来我理解了这个名是什么。后来就是因为我实在不能蒙混过关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说的也没错啊，就为什么就是为这么点事儿值得有这么大的愤怒呢？后来他就是我当时我俩反正就在这个屋坐在地上，我就想了想，然后突然明白为什么了，就是因为我在日本那几天其实正好是就是我上次聊的就是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亮亮的态度就是说就是这是你的事儿，就是你做决定，你做了决定之后我不参与你做决定的过程，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再讨论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来接住你的这个决定。然后我觉得他是没有 fulfill 我的一个需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跟我紧紧的站在一起。后来我就把我的感受说出来了，而且我说就我觉得在关键时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是 on my own， 就是尽管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但是在一些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我还是就是 totally on my own， 我还是觉得自己特别的孤独。然后我觉得我不能把我的后背给他，因为就是他接不住，他也不想接。然后其实我真正的愤怒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会发就是为了一盆花发了这么大的这个脾气。可是这个事儿的结果就是说他都后悔了，他就是说还不如不剖析呢，因为有一些事儿剖析出来以后
更惨淡，
信息量也挺
大。剖析了之后那就更难以下咽了，就是那就是他用的是哎呀这个，他就说他自己也许我说的是对的，可是而且我说的也是事实，可是那如果这个就是讲出来的话会对两个人的关系有帮助吗？还是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更糟糕？就是所以就愤怒又变成了悲哀。
哎，我 我想到一个不太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我是觉得人需要活得这么的清醒才能得到快乐嘛，或者说本质是什么。因为我也想我刚刚微说他知道我是什么原因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来大姨妈了然后后来我听见哎不对，好像没来大姨妈，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两天是不是水逆
我觉得还一定要
这就是我的逻辑所以就是我其实会把问题都会简单化和粗暴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有一点星座论啊，可能跟我是火象星座，
可能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就是我们就把它给消解了。你看我这么深度灵魂剖析了一通，我跟亮亮都很难以下咽，就是你看见了更多、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去改变你看见的这件事情的一个事实和结果的话，就是愤怒不就变成了悲哀吗？
但这真的是小柴的套路，就刚才想说就想说我人生在无数次挫败的时候
他都说最近水逆，
没关系，最近水逆
就他总是有原因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因有没有必要说就首先完全归因于自己是不是真相，我其实是怀疑态度的。也许你的那个愤怒可能真的是跟水逆有点关系，那、
有可能真的是姨妈要来了，
对，只是它是可能是一个综合的，但是有些人他会比较粗暴的就向内归因，有些人就像我就往外推了，我就向外归因，然后呢这样的话反正像这种负面情绪在我体内停留的时间会相对比较短。
我也短是因为我有愤怒我都表达出来了、
嗯、
表达出来发泄完了就没事了，而且我当时没有被满足的这个需求，反正我也都就是它造成了这些负面的情绪也就都化解了。但是如果不表达出来会不会更糟糕？你为啥不表达出来？
为什么？
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叛逆期。就是我没有选择刻意不表达，就我没有什么青春期的极度叛逆这些。第二，刚才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就是我特别明显对愤怒这事儿有认知是什么呢？是我跟柴有一个共同的老板，就咱俩及时的那份工作。因为我们俩当时的老板是一个特别娇小的女孩，就长得有点像周迅的那种。然后呢，我就记得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可能是服务员动作慢了或怎么样。但这个我当时老板就真的是要么就是拍桌子，要么就是蹭水壶子，要么就是掀桌子了，就总之他干了一个和他的体量身形外貌都完全不匹配的动作。我其实当时是特别震惊的，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文明，就是对一个相对弱势的人，大概就是服务被怠慢了，比如是摔了水壶，但我是第一次去接触到那样一个人，我当时就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很震惊，而且我觉得是很丑的，真的就觉得不文明。但是我就记得是什么，我跟他工作半年以后，有一次好像微微也在，可能你都不记得了，咱们一起出去去玩内蒙还是什么，也是特别类似，就是大家情绪都很不好，非常累了，然后小姑娘帮我们办入住还是办什么，但总之就是错了或慢了，就大家每个人都是疲惫不堪在那撑着，但我突然就比如摔了这个什么东西或怎么，和我半年前老板做生意一模一样。后来我的朋友们跟我说他们都被吓到了。其实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怎么就 trigger 了那个动作。我当时的感受其实挺微妙的，一方面我有耻感觉得这不文明了，但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这事儿有用，它就快了。对，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特别有感触的。而后来好像一棵松先生我们俩也聊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因为好像那事儿之后我频繁干过几次，无论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还是怎么，就类似的这个愤怒干了几次，我后来觉得是不 OK 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简单的上瘾行为，就是说好像你刻意的发脾气别人就怕你了，然后你当时卡住的这个事儿就通了。但我觉得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我整体觉得这事儿不 OK。我觉得
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是不是真的是因为那件事 trigger 了，也有可能我们自己有好多其他的不和谐，它只是在这件事儿爆发了。就我自己能够 relate 的例子是有一阵儿我得了甲亢， 就跟柴说那姨妈来的时候，甲亢其实比姨妈很多了，就是人在甲亢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容易愤怒的，其实那是一种 chemistry， 它是那个荷尔蒙造成的，它是器质性的愤怒。最可怕的是我那个时候动不动在团队开会的时候就大发脾气，特别愤怒，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在愤怒，我根本看不见，我还有那个，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会非常就是总是 check in 我自己的情绪，可是我那个时候看不见自己情绪。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年底我的团队给我 feedback 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而且或者是就反正也有朋友，他们就去外面就说就是觉得就有我这样的一个 team leader 特别 suffer， 因为我动不动就发脾气，大家都生活在恐惧里面。就是后来我才特别 shock， 我就想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呀、啊？我一直从来不会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些小事儿突然就是爆发，有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只是恰巧在这个点上被激发出来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是我们在权力不对等的时候其实更要 aware 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一个就是权力上位上的人，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下属或者对服务人员，你更容易发脾气，因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后果。那为什么试问有几个人没事就去老板那儿拍桌子，就我们都知道去老板拍桌子，那这事儿你得好好想想，对吧？就是所以都就是那就是两个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情绪，但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吧，就是这个不管是病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愤怒也跟权力有关，就是我们在权力，我们不要对权力下，就我们在平等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的时候表达愤怒是健康的，但是对于权力下位的人去用愤怒来处理问题，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个点特别棒。
微微一直是这样，他其实我发现他对于我能看到的就是关系中弱势的群体，他是特别关照和极有耐心的。的确对于类似于男朋友女朋友一类的人耐心相当有限。
我是对自己特别亲密的人和就是我特别就我觉得 close 的人更容易愤怒。
这是不是就是乔乔一开始说的安全区域？其实我对这个话题还蛮感兴趣的。
对，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自己更亲近的人更容易发脾气呢？
Good question。我自己能想到的其中的一个点，就是也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说所谓的有这么一个安全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我觉得这有两个我很想稍微说一点的部分的。一个是我们怎么看待愤怒这个东西，这个情绪，就是我们的 attitude 是安全区的其中的一个很核心的来源。怎么说呢，就是通常情况下，而且我发现除了我自己之外，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女性对不去宣泄自己的愤怒或者不去让自己的愤怒被别人感知到是有一个很强的 awareness， 以及甚至是到了一个有一个 self-discipline 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好，对，他好像觉得这个不 appropriate， 是吧？那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对愤怒的这个 attitude，会让我们觉得愤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一个不好的情绪，那如果我们在愤怒的影响下做出一些 behavior尤其的不好，那在这种时候愤怒的宣泄有一个安全区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允许我们自己在 public 或者是在一些我们自己觉得需要 behave 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或场合里面，我们就会特别的去压制，特别的不让我们自己的愤怒溢出。那反过来，这当我们和非常亲近非常让我们有安全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的去收敛和压抑我们自己的愤怒。所以在通常会出现刚刚老柴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那个现象是好像是谁离我们越亲近，我们反而越向谁发脾气，但是他那个实际上那个逻辑不是说谁越亲近我们就越要向谁发脾气，而是谁是我们越亲近的人， 我们是更敢于和更允许自己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愤怒。
明白。其实我最近五六年有一个成长，就是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比如说我的伴侣会跟我发脾气的话，我就会很生气，你要对我生气一分，我就要回你三分。然后逐渐的，当我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会多多少少会接入他的一些情绪，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然后你冲我生气，我还要跟你讲道理，为什么呢？但是如果有一些愤怒是我不知道它叫必要的，或者说是难以避免的话，那如果它不是那么伤筋动骨的愤怒的话，其实你的爱人的、你的朋友的、你的家人的，其实你是可以去接触他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角度吧。然后回到那个刚刚 Coco 讲到就是内蒙的那个事件，其实我非常的有触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愤怒还可以有一个维度的区分，就是真实的愤怒还是工具型的愤怒。对，Coco 讲到那个老板，其实他教了我特别重要的一课，就是我后来发现他很多的愤怒他不是真的在生气，
他演的。
对，他只是因为Coco讲了他身形非常的娇小，然后他又是一个女性，在职场里面就刚刚也包括微讲到说很少有人去老板的屋子拍桌子，那个老板经常去老板屋子拍桌子，他去要预算也好要人也好，但是他很好的保护了我们。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其实就非常敬佩他的，就是他通过他的愤怒去弥补了他在身形和性别上的这个短板。然后这件事情我也学到了一些，就是Coco也问到说我后来为什么不愤怒，我不愤怒有很多个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部分愤怒它随着那个工具型的愤怒流走了。我在职场上也还是会拍桌子的，就是其实拍的不太像啊，就即便是演的没有那么逼真和那么好，但我也会去用它的。就比如说你当在跟对方这个辩论的时候，我一般来说不会有任何情绪上的这个波动或者说愤怒的这一面，但是我实在没招了，可能有时候你出其不意用这么一招还是能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的这个结果。但是当你
会对别人造成震慑，
他首先他懵了，他说哎，这个人平时不会这样子，他怎么懵了呢？尤其是你向更高权威去发起挑战的时候，你老板觉得嘿小姑娘你怎么回事，然后还会心里面我猜啊他会觉得有种，然后他就懵了，然后你就这个时候趁虚而入提出你的这个要求或者怎么样，在谈判上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我发现他能有效的去化解掉你心里的一些负面情绪，虽然你原本不是要朝这个渠道去流出，也不以这种方式，但是你这个发完火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愤怒有时候作为工具它也有一定它的属性，但是不能滥用。我最近的一个反省就是我发现愤怒，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的人类有多少种情绪是天生的，但我观察小羊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愤怒是天生的。当他学会蹬腿摔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自发发生的。可是当他现在成长到一岁半，他有时候发现他通过这个可以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 Coco 那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他就会使用这个来去获得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不对的。而我也会有时候用便捷，就在今天下午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非要拿手去放到那个插座的那个帘里面，然后我就大声的去呵止他，后来我发现他会这个事情有用，于是我第二次也有点上瘾性的要去呵止他。但是我觉得 Coco 那个看见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是不对的，就因为我要始终这样的话，有一次我在非常大声呵止小羊的时候，他都发抖了一下，我也没有很凶啊，但是那声音太大了，他就发抖了一下。所以但我现在还没有结论，我是观察到我觉得愤怒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情绪当中的一种，但人有可能会使用它的便利性，然后怎么样去衡量它，它就像我们对于武器的一些那个度的把握一样，我觉得它还是大家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自我认知去使用它。
说的真好，工具型的愤怒。
以及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把握好善用它的话，
它
会让你心情会舒畅很多。
我觉得刚刚老柴说到一个特别有，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话题，就是我们正好，我觉得老柴的这个说法让我感觉他回应了他一开始讲到的一个，就是是不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我们 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是不是需要知道我们有愤怒，以及我们是不是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愤怒。就是可是我会想说老柴刚刚讲述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这个 awareness 我觉得正好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也是我跟微微经常会在探讨里面去分享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看见，或者我比较 buy 的一个逻辑，就是愤怒这个情绪是有，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自己来说，它是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和价值，就是它去标的我们自己的一个没有完成的需求，或者是被 fail 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部分的那个价值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去标的它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真实的需求有时候是很难被识别，被我们自己识别出来的。那可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当如果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的愤怒，并且能够去探究到这个愤怒的原因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
嗯，
所以其实就像刚才老柴刚才讲到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到底是要是刻意的使用它来为我们自己所用呢，还是也要小心不去滥用它呢？
嗯，
但是我们去区别这样的两种状态的一个很核心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怎么了，是吗？就当我们有一个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所知，就对我们自己的那个的这个情绪有所知，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那个需求了，它没有被满足，甚至不是最核心的。因为刚才我听到微微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比如他可能会讲到说，那如果这个需求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满足，那我识别出来有什么意义？
嗯，
那我就着这个话题我就多说一句，我会想说呢，那个意义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 disaster 或者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我看到的那个正面的意义在于说明了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需要什么。那么这也回应了一个我想到的一个我以前跟小伙伴们去探讨的那个家暴的这个部分，对吗？那当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因为别人对我们实行身体的这种暴力我们有所愤怒，并且看到这样的一个暴力行动不会停止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想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办法保护我们自己呢？如果这个关系我们和这个人家暴我们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注定会持续的被家暴的话，那难道不是离开他是对于我们自己更健康的吗？结束这个关系难道不是更健康的吗？是吗？所以就我觉得有时候在关系里面的那个负面的看见和判断也有正面的意义，那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真正 deserve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看见自己的愤怒和看见自己愤怒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它有这样的一重和我们自己的需求相遇，并且去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愤怒是特别有价值的，尤其是需要被我们自己看见。
嗯，我还想回应一下，就 Coco 问说我为什么没有愤怒，就首先这也不是事实啊，我其实肯定还是有愤怒的，但我觉得我这些年愤怒越来越少的原因，我刚认真想了一下，其实是有两重，一重是消极的不那么健康的，一重是比较积极的。先说消极的那部分，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冲突回避型的人，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上升到比如说学术讲的什么冲突回避型人格，但是就是我不愿意跟人们去发生冲突，也不愿意跟社会去发生冲突，所以我自己其实调整的方式就是要么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认为的自由是尽量大的能力乘以尽量小的欲望，我可以把我的要求做得很小，但是我尽量把能力变得很大，那这样的话我就会避免冲突，于是我的愤怒就会自然就会小一些，但是它不是很健康， 就表现在说我其实也许有潜力做更大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但由于我缩小了我的边界和可能性，所以它其实会有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积极去应对，所以它也带来了愤怒越来越少的原因，就是人在比如说你在下棋，你在跟对方对弈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是会发生冲突的，你的很多的愤怒其实来自于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样。但是如果你想办法能抽离棋局，能够胜利的话，你其实就会很轻易的化解了这个矛盾，你所有的这个对抗的力量和那个点就不在那里了。嗯，就我之前也在就是很多次提到过一句话，我跟Coco探讨过，就是所谓叫身段愈软其心愈坚，它背后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无论是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是说我们在大秦帝国里面去看到的很多这个就非常经典的故事，一个人当你心里面有了特别高的目标，不再说我在与我的 peers 我的同僚们去对抗，或者说我在跟我的敌军去对抗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更远的价值的时候，我的那个对抗的力量就会被卸掉。所以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点，我讲的可能比较抽象，但就是当你有一个更加，就当你在某件事情里面感到痛苦和愤怒的时候，王小波那句最有名的话就是人类一切的痛苦来源于对自己自身无能的愤怒嘛，那这个其实就是愤怒。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话题命题再升高，可能这个愤怒就会自然而言消解掉。但我其实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或不叫问题吧，就是一个观察，就是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愤怒有时候就是一种力量，就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但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事情。有时候当我极端愤怒的时候，我就可以吊起自己的这个能量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后来在想，愤怒也许除了乔乔刚提到它可以标识你的需求之外，它也许也有别的正面的意义，就是它可能就是会激励你，或者会去唤醒你的熊熊之火。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愤怒其实还是在一个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就它还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它像一个野兽，你要去驾驭它，有时候把它放出来一点让它跑跑练练肌肉，有时候再把它往回拉一点，但始终我觉得还没有到达那个人剑合一的那个地步。对，
嗯，我刚想追问乔乔的是说，如果去讲愤怒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标识我们的需求，我在想说，当我经历了我特别典型的暗流涌动式的愤怒的时候，我其实看到了这个需求，我其实是知道那些背后站的是什么。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整体我不太常愤怒，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两块，就是这个愤怒它汹涌而来的可能有未实现的需求和巨大的情绪，但是我看见这个需求了，我觉得情绪似乎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处理模式的问题，我并不让它出去，所以它在我身体里转，对我都是消耗，因此我也没觉得有啥好处，因为我觉得好需求我看见了，行，你大脑这边解决了，但情绪这边没啥大用啊。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也试图过把愤怒转化成动力。你们俩也知道，比如我特别生气的时候，早上就去跑步想。可是我发现说，愤怒对我不好用，因为我始终我会觉得愤怒很多时候是有一种不甘、不满和恨的，就是对我来说这事不持久，就是劲儿上来的说啊，我不能这样，我要努力。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更是一个需要是爱激励型的人格，就这事儿能带我跑的很久。但是你要说我咬牙切齿、卧薪尝胆，好像就对我来说有些辛苦，所以我整体觉得愤怒这款东西对我不是那么好用，这个是我的感受。
那你没表达出来，所以你没有用上它，所以你的结论它没有用，有可能是因为你也没使。
对，或者我可能也不会是，就是。就是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会觉得我能感受到它，然后我觉得它就直通我的大脑，就说这提醒你是这个，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但是就我觉得你们就是情绪这事儿，我觉得这玩意儿特虚，你知道吗？那就是它像一团气体，你咋样呢？就我觉得情绪像一团气体，我开心的时候它是彩色的，
但我觉得这项气体被 drive 是因为本身我就开心了，我就已经像花儿一样的高兴了。但是愤怒好，它就是我觉得是这团气体被注了黑色的颜色，那我想剥开这个黑色颜色说，哦，这个没满足的这个暗黑的区域是这个就好了。但这团气有啥用呢？
不，你看过那个新白娘子吧？
啥？
他就这么一转，是的，是可以这样子的，这是。
对，不过这可能是一个显性的方式，但我觉得所有都是相对的啊。但是就说，愤怒可以让我们 fight， 就有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是 case by case， 不是说所有事儿你都进入一个 fighting mode 就能有用。但有的时候 fight 就是好事，就是但是什么事儿是需要 fight， 什么事儿不应该用 fight 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的确是一事一议的。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的确我觉得我使这招不太好使，因为我反而觉得就是无论是事情越大还是越怎样，我觉得我越近我处理的越好。然后我也有过特轴的，就是盯上了盯，但我就会觉得那样的话就有点情绪上脑，就是自己回过头来看说其实他没有一个最佳的路径，虽然可能那彼时
首先在情绪当中我们都不应该处理任何事儿。那不是就是说那个林肯死的时候发现他抽屉有好多信，就是他写给各种将军，但是他从来就把他们都臭骂了一顿，但他从来没有寄出去过嘛。我觉得这是两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就是在极度情绪，或者包括在家里应该也都一样吧，就是在我们极度情绪化的时候不应该去做任何决定，至少或者是说不应该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管理层就是这种培训不都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员工跟员工和老板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都应该先解决情绪才去解决事儿嘛？就一定是情绪先行的，所以如果有情绪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无论这个情绪是愤怒还是其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它可能都会影响，极度悲痛，极度whatever， 我觉得都会影响我们，都会让我们动作变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做什么，但是它我觉得它不在一个维度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愤怒它可以很不健康，它也可以很健康。就是它健康的时候在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表达出来，因为你第一你闷在这，如果你的这个愤怒被你自己压抑了，它可能会在别的地儿爆发，或者是它会反噬你的。而且有的时候就像柴说的，愤怒又有它的工具属性，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愤怒去解决一些问题，它可能是一种更简单粗暴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只不过这也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好使。
你说的这个吧，我有两个衍生想问的，或想就我自己没有想明白。一方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遵循着最好情绪稳定的这个部分，但一方面我其实觉得受累于，我觉得现在在职场上似乎情绪稳定是，我觉得情绪稳定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其实我心里特别讨厌它。因为我客观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长，我自己也会担心说我离更年期越来越近。因为我小时候想的就是更年长的女性，就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情绪不稳定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有各种状况，就是我记得就是我甚至看小宇宙上是有很多人会说啊，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自由的女性。我觉得情绪自由就像身材管理一样，是一种真的特别讨厌的职场政治正确。但其实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就挺讨厌这件事的。虽然我在这条路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你不觉得你有那个压迫感吗？因为你不情绪稳定好像你就不职业。我不知道你们有吗？
有
没有？
职场上 technically 反正我也没有完全 follow 这个。反正我的生活里反而是亮亮，他总是不 label 自己最大优点是情绪稳定，然后每次说自己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就特别愤怒。
各位听众请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次聊愤怒。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会同意你说的，就是我不可能，当然我也 benefit 他情绪稳定，因为他真的从来不跟我发脾气，基本都是我在发脾气。可是他永远在什么事儿都没情绪这件事儿，让我觉得他就不像一真人。就是我就会觉得他那，就是我会觉得他不真实，然后他内心里到底想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由于我不知道，我就会很愤怒，因为我还得猜，然后我也不善于猜，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这个是亲密关系，不在职场里。职场里好像所谓的情绪稳定就是我们不能在情绪里去做决定和处理， 问题，这个好像确实是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正确
的。我完全不这么看，哎，我觉得情绪稳定之所以会被当做一种政治正确，就是有那么一些希望我们情绪稳定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的 role model 其实不够多，但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看了一些很厉害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就是前辈吧，就是有很大成就的人，我也没觉得情绪稳定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他们有些人稳定，有些人不稳定，但是就我就压根没有注意到过他们情绪稳不稳定，这是其一。其二非常重要的是，我觉得真正值得尊敬的是他们内心是真的情绪稳定的，但这跟他表面上有没有发火其实是两码事。就是他是会做所有的 smart 的决定和对所有人都有较好的决定。对，对，就是我觉得情绪不稳定和礼貌是两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很礼貌的情绪不稳定，然后但是你情绪不稳定也不妨碍你做的决定都非常的牛逼。
明白。我觉得柴总今天高举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区隔表层的扮演型情绪不稳定和真正的愤怒，这个是我的一个 take away。
不是，还有一种更厉害的人是他生气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工具他是真的愤怒，但是他是三层。首先他这内核他其实是无所谓的，就是他内核其实是做的所有的决定是脱离了情绪做的决定，但是他第二层他是真的有愤怒的，但是他知道此处把这个愤怒把这匹马放出来，把这个狮子放出来是很有用的，所以他也把它放出来了。然后就这样的话他既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又达到了他的正确的目的。
对的。挺好。
但是我觉得你的 case 里面你会觉得还是仍然愤怒，是因为
来说
你没有解决本质让你愤怒的那个事情。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要么去干要么去跑，反正就是这事儿不能横亘在我面前这么久。但我经常会跑，那跑了也行啊。你但是因为你太有韧性了，就是你太坚韧了，所以你就一直扛着它。
还骂死了两下。
本来就是这样的。
嗯，
我们像这种奸懒馋滑的人我们不扛。
我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情绪，我觉得情绪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描述情绪还有一个动画片就是在讲那个，是不是有一个人叫沮丧，有一个人叫快乐，就是好多不同色的小东西，对吗？
什么特工队，
什么什么特工队，对吧？
果然我们的童年都不一样。我以为你说的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没有，
是
不是
这两年
迪士尼
好莱坞的一个动画片。
我就是在想说情绪，就是情绪，我们一直标志它是用不同的，就是我想快乐生气愤怒，但其实我在想问你说情绪本质是什么，就是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团团的气体，只是你注入了快乐素悲伤素和愤怒素而已。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如果不管它是快乐气悲伤气愤怒气，情绪整体有共通的好处吗？
实际上就当然这是心理学自己的一个视角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一定他的这个视角就是有多么的正确或者是厉害，但是我觉得他的解释力很强，我蛮喜欢这种解释力强的这种东西。那我比较认同的就是我之前跟小伙伴们去分享的，我觉得从我自己看到的那个我比较认可的那个逻辑上来说，就是情绪它是一些 signal，就是它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出厂设置里面发展出来的两套所谓的回应体系也好，或者叫做处理体系也好，一套是更长程的应对更复杂的需要更长时间更周全的一个时间或者是付出去回应，比如这就是我们的思考。这大脑的一个意识也好思维也好，它是一个长程加工体系，比如说投哪只股票
或者是你要和哪一个人在一起，不和哪一个人在一起，
嗯，
这种需要非常缜密和长和复杂的盘桓的这样的一种体系，
嗯，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体系，就是即时反馈系统，它是用来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的，
嗯，
比如说您大马路上过着马路，旁边过了一车，对吧，他以这个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向您疾驶过来，你不可能在那个当下去计算说，哎，这个车从它的体积和质量和它的速度我能扛吗，
嗯，
我要能扛的话我就不用让开，
嗯，
我要不能扛的话我就让开，
嗯嗯嗯，
但这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交给大脑来做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去处理，会让我大概率上会让我们挂掉，所以那我们的这个出厂设置里面就有一套应对这种突发危机和必须短时间内去回应的这么一个体系，
嗯，
就是我自己把它叫做一个情绪体系。
嗯，
这个情绪是一个快速的，在你没有更多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都肯定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过在走在路上听到异响，或者是有很快速向我们靠近的甭管是啥东西，我们都会很本能的从它的那个行进路线上逃开或者是跳开，
嗯，
然后我们才发现，哎，我靠，原来就是因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嗯，
那也挺烦人的。那如果它要是一个车汽车，那我们就捡条命回来，
嗯，
但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思考的，那全是由恐惧这个情绪和相关的一些即刻调动的这种方式来决定的，这个大，
嗯，
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大脑来处理，
嗯嗯，
所以呢我用这种方式来回应说，那情绪干嘛使的，
嗯，
它就是干这使的，您碰到一个巨大的快速的没有时间给到你去长时间去想的这样的危险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自己，那就是这种情绪，特别是恐惧和愤怒。
嗯，
那我之前也跟
小伙伴们提过关于恐惧的三大作用，我觉得你想说的是这个。
不是，我更想说的事情是，就是因为在那个这个词的情绪这个词根里 emotion， 它其实和那个 action 在拉丁文和希腊文里面它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实际上，
嗯，
情绪是和行动紧密相连的，
嗯，
特别是愤怒和恐惧，就这两个刚才老柴说到的这两个很古老的，就是你就像你可以从小婴儿上直接就可以辨识出来这两个，
嗯，
一个恐惧一个愤怒，这是最，
嗯，
最最最天然就会拥有的情绪，
嗯，
那所以它就是和行动相紧密相关，
嗯，
愤怒的话它就会表达出来，说把拍摔或者是拽撕扯，用这种攻击或伤害性的动作去施展出来，那恐惧的时候他就会跑会躲会蜷缩，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就是能看出来，这是我们一个小朋友，那么小的小朋友连他的大脑还没还是一团液体或者是还不完全是固体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这样的情绪，那他的那个这就是帮他去回应，那你一个妈妈怎么能够从一个不会讲话的宝宝那里去获取重要的信息，
嗯，
你知道你的宝宝怎么了，
嗯，
他又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啊，
所以那就是情绪驱使出来的一些动作，
嗯，
你就可以妈妈可以很快，只要不是过于的无视这些，
嗯，
或者是智商出现了严重的挑战的话，
嗯，
那基本上你是大概率上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捕捉到小朋友的情绪和捕捉到他那个情绪背后的那个需求，啊，他是饿了，
嗯，
然后他是尿了，
嗯，
他是冷他是热等等等等，就是用他的情绪来标的他的这个需求，所以这也用来正好帮借着刚刚老柴讲到的这个小朋友的话题去回应 Coco 说的这个情绪干啥。
嗯，明白，短程信号。
还有一个理论就是热系统和冷系统的，
嗯，
冷系统就是我们的慢思考的系统，
嗯，
理性的系统，热系统就是情绪系统，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做出应激的动作，
嗯，
所以就是那个在就是关于 AI 讨论里有特别多的这个讨论，就是 AI 它能不能完全理解和将来有一天 取代甚至超越人类，就是因为他没有情绪系统嘛，
没有这一个系统。
就像 Will 老师说的，就是他没有化学，他没有 chemistry 的这部分，因为好像似乎情绪是跟我们内心，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化学反应，荷尔蒙啊，各种就是身体的跟大脑之间的这个一些交互来产生的。但是就是那如果是一个硅基的 AI， 它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就是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在就是这个进化的过程中进化出了情绪，情绪一定是有它的功能的。就具体它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就特复杂的一个问题了，就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理论。但我也记得好像有我在哪儿看过，就是说有好多超级英雄他其实是大脑的这个快系统和慢系统跟别的人不一样，别人就有的超级就别人恐惧的时候他愤怒，所以他冲上去，别人都跑了，他冲上去他就变成超级英雄了，是因为他的大脑构造跟别人不一样。
我记得我看 Free Solo 里 Alex 的，就是好像有人就讲攀岩的那个高手，就在讲说他，我忘了是怎么讲，但在那个电影中应该是提过，说他的前额叶的那个关于恐惧的感知是发育应该是异于他人的，所以他面对就是常人的已经难以忍受的恐惧的时候，他是非常平静的。
对，可这样人就离死更近啊。
微微也离此类非常近，就
相对来说
你对危险的感知真的很差。
比如说我对危险的感知，我觉得就是大脑天生，这就是一个出厂设置。就比如说我就不怎么恐高，然后我站在悬崖边上有一种莫名兴奋，就是并不怎么恐惧，大家都觉得很可怕，就是你不要站在那个什么长城野长城的那个边上，那我就会非要去站在那儿，就是觉得只有站在那儿才能让我更有快感。所以就每个人是，
而且你看见虫子也没有任何反应。
可是虫子本身，你理性的想，它有什么可怕呢？
那为什么其他大多数人都害怕呢？
不懂啊，为什么虫子有什么可怕？它既不吃人，也不咬人。
我麻硬，比如说在秋天我们爬长城的时候，有一种一个手指头那么粗的黑色，浑身是无数金线圈的那种虫子，我浑身不适啊，我就是觉得我很怕它。
你觉得它可爱吗？
好
那个，真的有一个区域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我也不理解虫子到底哪儿
特别怕碰
的哪儿，就是比如说，那个女生们都 claim 说虫子它就算没有什么攻击性，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它也恶心，看着膈应。
这不是 claim， 这就是事实。
可是膈应这件事儿是非常主观的。那你可以觉得它膈应，我也可以觉得它很可爱，
就膈应。
但是个底饭什么叫膈应，那我们觉得膈应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的确不一样。
但那也是一种恐惧，那我觉得膈应也是一种恐惧。
可能也是我们原始的什么爬虫脑之类的，对于比如说我瞎编啊，就是在原始人的时候 caveman 的时候，我们 cavewoman 的时候，我们对虫子伤害过。然后大家就那个情绪系统里面有一种对虫子，
你看你也有恐惧。
我有恐惧，但是恐惧的点不一样。
为什么你一直想聊愤怒呢？其实咱们中间一直在念说是要聊愤怒的是微微。
我就觉得愤怒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因为理解我们的愤怒可以特别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便捷的通道，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吧。因为有些情绪它特别隐性，就它不是特别的好觉察。然后你说开心嘛，开心是一个，它不是负面，首先它不是负面情绪吧。然后就说我觉得在很多的负面情绪里，我们甄别恐惧和其他的负面情绪远远比甄别愤怒要难。就我觉得愤怒特别好甄别，但是你一旦甄别到了，你就可以通过它是一个通道，你就通过它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就当时我比如说我举这个亮亮浇花的这个例子，其实它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个就特别隐私啊，而且以及就是它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不看见自己的愤怒，或者不被它指出我的愤怒，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我到底哪个需求没有被 fulfill。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但它就是一个通道。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愤怒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还是跟恐惧相比更健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攻击性的能量，它可以让我们去表达自己和保护自己。而我觉得我也被别人的愤怒所反噬过，就是在我被小伙伴的 愤怒伤害的时候，我其实有一阵的困扰根本不是我愤怒，是我被别人的愤怒所困扰的时候。
火象星座的一些愤怒啊，
对，我就跟乔乔也讨论过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deserve 被粗暴的对待，就如果我们被别人的愤怒所攻击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应该是叫停。可是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叫停，我觉得我已经被那种愤怒给吓傻了，就是因为我当时也觉得特别的伤心和委屈，就是我不 deserve， 为什么就是就都有多么大的事儿，就为什么如此之愤怒，我完全不理解，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也会很难过。然后我们在咨询方面有探讨过这个，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就是在这，如果别人对你施加了不公正的愤怒，或者是至少你不想被这样的愤怒的情绪所吞噬，那你就要及时喊停。如果对方不停的话，你就要让他及时的离开现场。如果他不离开现场，那请你一定要离开现场，因为你不能停留在那样的一个 situation 里面。就是这个对我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然后帮助特别大。我觉得从此之后，我会非常的对于愤怒的情绪，对于自己的愤怒和别人的愤怒都特别的敏感，就是如果再有别人那样的用那样的愤怒的方式对待我，我一定会喊停的。
乔乔说自己的愤怒是一个，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状况，那你觉得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不是针对你，而是对于大家普遍，如果大家去觉察，就是到底是过了一个什么线，就算是说你要 be conscious， 就是有可能你的这个愤怒是一个越线的一个状况。
好问题。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叫我有两个答案可以回应，一个是比较掉书袋的，那我用特别快速的，然后我再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我看到的一个说法叫做表达愤怒和愤怒的表达，就是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像互相在逻辑里面绕哈。他在所谓在心理学上讲，表达愤怒实际上是说我们用一个方式来呈现，在有选择有意识能自主的情况下去用，通常是指的是一个语言上的，就是我说我生气，比如说微微假说给了我一大嘴巴，然后那我有两种方式，那我来解释什么叫做表达愤怒和愤怒的表达，这个区别是什么。那什么叫表达愤怒的，我跟微微说，我说你打我一大嘴巴我非常生气，这个叫做表达愤怒。那我直接上去也给微微一大嘴巴，那这个叫愤怒的表达。那它并不区别在于，一个是我告诉微微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另外一个是他直接承受了我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这个动作带来的后果。所以这是那个区别。那通常情况下，回到刚刚Coco 问我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这个愤怒的表达就叫做比较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宣泄情绪，它并没有在让别人看见或知道我们有一个情绪，而是他直接去 suffer 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结果。
那我还想问你一个，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在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临近感受愤怒，就是我会发现说，就在我心中愤怒是有些危险的，是因为我会发现这个愤怒会升级的。就是你这一次觉得说我拍桌子叫愤怒了，我下次好像觉得拍桌子就不够了，我得踩水杯子。我不知道啊，但我其实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当我体验到愤怒带来的震慑或痛快之余，就是我会觉得它一直在上劲儿，就是它一直在提高。我就有些害怕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洞要多大我才能把它填进去。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会比较，
就是说表达愤怒的方式会越来越激烈吗？
对，对。你们没有这种感受吗？我其实也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就会也比较和他隔绝，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我不喜欢这样。
我会用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和经历来回应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 状况是我完全特别理解你刚才在讲什么、
嗯、
因为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的差别，那其实不是表达愤怒，那是愤怒的表达。
对对对，
愤怒的表达是很容易走向升级的。
嗯，
但是我觉得那里面有，对我来说，我在我看我自己生命里边这种愤怒表达的升级，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也是我跟我自己的咨询师去梳理出来的一个部分，在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愤怒的时候，那个愤怒的表达是特别容易升级的。因为尤其是当我的愤怒是一个罗圈的，或者像雪球一样的滚动起来，它借由一件事情爆发出来，我好多事好多件事情好长时间里边的一个愤怒，一个累积起来的愤怒的时候，那个愤怒的表达可以是非常爆裂，可以是越来越升级的。
嗯，
而且它之所以没有因为释放而往下走，比如说刚刚老柴也讲过，他生完气以后那个就过去了。
嗯，
那因为我累积了愤怒，那个愤怒就不会过去。
嗯，
那什么时候它会过去？就唯有我能够表达愤怒的时候，就我自己要看见我自己的愤怒，
嗯，
我自己知道，哦，我的生气不光是因为这一次有人说我是错的，还有因为我小的时候被经常粗暴的宣布我是错的，并且去承受那些错误的过度的那个惩罚，我的那个愤怒很多是跟这些事情有关。等到我可以知道我的愤怒里面有这些部分的时候，我的那个愤怒的表达才会慢慢的向下降。就这是我的经验，它不会，它反而不会有我的 self-discipline 可以顺利的带来一个逐渐。如果你说愤怒是一团气的话，那个愤怒的这团气的体积的缩小而不是膨胀是由什么决定的？在我看来，我很认可的一个说法是，我越是可以看见它，越是知道它们是什么，由这些愤怒是由什么组成的，它越是有机会缩小而不是放大。
嗯，
嗯，是的，你想起那个漫长的季节了，当然不能剧透啊，就是说其实那个里面就是关于一个愤怒被压抑的愤怒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特别极端的行为，其实就是愤怒的表达一直在升级，因为他的愤怒太大了，然后他的这个团气，这一团气实在是太过黑暗和沉重了，所以他最后演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极端的表达。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表达说我们为什么在亲密的人面前会更容易愤怒，我们说哦，这不是你在亲密的人面前更容易愤怒，而是你在亲密的人面前更自在地表达你的需求。对，他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在亲密的人面前愤怒，但是还是我觉得不公平的是说，那他也不意味着你亲密的人就应该
承受着。
对，
所以
就这个刚才这part没有讲，可我其实有点讲。
嗯。
嗯，
对吧？
对，
两个爱愤怒的人回应一下。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我也被人以愤怒的方式对待过，我觉得没有人deserve，就是说我那其实反而怎么说呢？那我觉得就是这样，是比如说用这样的方式对亮亮，是不是对他来说也是很不公平的？
嗯。
我记得我自己的很清楚的记得我自己去处理在我自己的亲密关系里面是，尤其是我两段婚姻里面的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我在第一段婚姻里面就是刚刚我在讲的那种愤怒的表达，就是他愤怒一直在升级，然后他会反噬，不光反噬我自己，然后还让我累及我自己身边我其实特别不想伤害的很亲近的人。那我在第二段婚姻里头，我的去，因为我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些学习和感悟以后，我就会去尝试去使用这种，那我怎么去表达我的愤怒，而不是让我的愤怒去表达他自己。
嗯，
那我自己跟我的妻子的这个相处的一个方式里头，就是我现在比较偏好去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会刻意的去表达我的愤怒，而这样的话，我自己看见的结果是，当我可以告诉他我自己的那个 我自己可以看见我自己的愤怒，并且也告诉他我的愤怒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愤怒的表达就不见了。他表达愤怒反而是一个很安全、
嗯、
很平静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想起有一次我跟我妻子在路上，因为一件非常奇怪的很小的事情发生争吵。我那个事情我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那个大约类似于就是我到底有没有闯，我开车有没有闯红灯。我妻子说我闯了，我说我没闯，那是一个黄灯。妻子说他已经黄了半天了，他马上就变黄变红了，你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踩油门冲过去。还是我特别的生气，因为我自己确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否定，然后我就把车往路边一停，我说那你开，我不开了。然后我下来我就走了，我就离开那车，我也不知道要去哪，我就走了。因为当时我内心的那个 OS 是，我不能在这个，其实我就想起我跟那个微微说的这个离开现场，因为我知道我的那个情绪已经要失控了。如果我还停在那个车里的话，我可能会暴怒，然后我就用离开这个现场的方式来回避我把我的那个愤怒砸给他。那可是这并没有解决我那个，我其实走在路上，我一边走就一边特别特别的生气。我觉得我所有的那个借由这一件事情和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我以前的那些体验全都回来了，我就被那种情绪反噬的，我就浑身直哆嗦走在路上。然后我大概可能在路上走了10分钟，我才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那等到我回家，然后我自己走回家，其实离我们家还挺远的，走回家以后我就想我要怎么去为我的这次的愤怒收尾。那我自己最后的做法是，我去找我妻子跟他讲，我说我不光在讲我当时为什么生气，然后我还会告诉他我为什么会只因为他告诉我不能够闯黄灯，然后我就会愤怒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我自己的看见是，我很感谢我自己，首先能看见我自己的那个愤怒，然后我也很感谢我自己在一个很脆弱的情况下还敢把我自己的脆弱和这团气描述给另外一个人听，那个让他知道我的那个这件事情和这个情绪背后的一个对于我自己来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他告诉我说他听到这个话比他看见我那个非常离谱的表情，很狰狞的表情和很大的声音，因为我在跟他当时跟他吵架的时候声音特别特别响，他其实当时是害怕的。那我告诉他这些事情之后，他能够明白我在经历什么。那所以我自己在那个里面，我自己的感受是，表达愤怒确实比愤怒的表达要更理想。对呀，这是我的回应。
谢谢春，
谢谢乔乔。
我觉得就是我也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翻译过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就我们怎么去发泄它，就是如果是无缘，就是特别失控的大人闹笑，这个肯定是不 constructive 的，就是特别没有建设性，可能也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人。但是当我们有愤怒的时候，我们去跟另外一个人去讨论我们的感受和我们愤怒的原因，甚至是这个表层原因后面的那个底层原因，效果往往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就一些小事吧，比如说我想起就是前两天就是亮亮说他要加班，然后呢他就说他8点从公司出来，差不多9点到家。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他9点到家，那我
在我的一个活动结束之后，我就不跟小伙伴们去吃饭了，因为他九点就到家了，然后我就没有跟小伙伴去吃饭，我就去公园跑步了。我在公园跑步的时候做的所有计划都是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可以帮我去拿东西，然后他可以在一个门接我，反正我就是把各种计划都就因为以他的这个时间线来 plan 了我那天晚上剩下的要做的事儿。可是老先生十二点才回来，就是我前面所有 plan， 然后我明明可以跟朋友去吃饭，我都没有做，就是因为他说他九点回来。那当然我就很生气，可是我在我发现我跟他就是大喊大叫说这件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建设性，他就马上会特别警惕的保护自己，然后他就会就是 defend 他自己说什么什么原因，他就说那你有时候也这样，我还给你打五个电话你都不接呢什么的，就是反正就这种吵架就特别的没有建设性。后来我就冷静下来，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这么生气我其实就没有什么，就是如果你十二点回来我也 it's okay， 就是你给我一个更精准的时间，当你九点的时候你知道你回不来的时候能不能告我一声，这样我就不会按照你给我的这个时间线去plan我的事了。还有那我之所以这样，我不是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跟小伙伴们去吃饭，不就是因为我 prioritize 你吗？你只要回来我就想回家，能够早点回家其实本来是好意，本来是因为我更想跟他 spend time together， 可是他由于没有告诉我，然后就他就 mess up my whole night， 然后我当然就很不高兴。但是这个背后底层的原因还是因为与其那天跟那些人去吃饭，我更愿意回家，就是我更愿意跟他在一起。如果他不能跟我在一起 that's okay， 我也不用呼他身上，可是至少他应该告诉我一下，让我那天晚上的安排更有条理嘛。就是我们讨论了这个以后大家也就不生气了，虽然是一个很小事儿吧，可是的确就是说如果我在情绪上跟他大喊大叫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使劲给就是开脱，就是使劲说那如果这件事开脱不了，就会说就会用 whataboutism， 就说那天你自己也表现得很差，就是经常大家都是这样去吵架的。
哎呀，刚你们两个例子都让我觉得我都带入了那个对方，我带入了妻子和亮亮，但我觉得听着心里极度舒适。如果你们这么跟我说话，我就马上不生气了。
就大家就都不生气了嘛。
对，
其实生气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它让我们识别我们的需求，可是就是怎么去对待这样的一种愤怒，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最后还是好的问题。
那
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处理这个愤怒，怎么去整合这样的情绪。
就是那我也想问说，当然这个可能变得特别复杂，但我想尽量简单的去问，就是说比如柴说可很多时候你的愤怒背后是因为你有一个诉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那就是微微刚才举的例子很好，但这个部分好满足。
对，就是
很好
简单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持续有搅动我的愤怒，我也看到它了，它短时间就不好满足，
它解决不了，
它解决不了，它可能是一个成长的巨大的成长的遗憾， anyway 就是它解决不了。当然我觉得这样心理治疗就特别漫长，但有没有一些相对简单粗暴的方法，说对于我引发我愤怒但短时间我就是单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事儿，咋办呢？
打拳击去，那些什么减压玩具和拳击不都是用来干这个，先把情绪疏导出去。
我觉得不存在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是我说的你这个客观的事情解决不了，那你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还解决不了吗？就是就地球就是太阳没有办法停止的话，对，你地球可以换个方向转吗？
我先说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是说光跑什么的不管用，因为你们俩这我对吧，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尽量自己去调节，老跑但也并不一定能解决你内心巨大的问题。第二是说我觉得比如说柴说的这个路子，说哦有的时候客观不行你主观行，但是我觉得主观恰恰主观这件事是让我更难受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所谓的左右互搏就恰恰在于说你不是不知道你可以往那边走。比如对于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
我不是不知道我可以往那边走，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往那边走了，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
嗯，
就是说这个主观的放弃它不是一个特别简单说你为什么不往这边走，可是我自己的 perception 认定了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当我顺从了这个，我知道我站在原地我的摩擦就巨大，可是我选择了低摩擦的路，我又会觉得我离我本来的自己远了。
明白。
嗯，
当然我觉得可能困扰我的很多问题都是需要长期心理咨询陪伴的，但是没有，就是我只不也是替大家问问说，相对来讲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忠诚的解决，就是跑步什么的，或者咱俩坐下谈谈，沟通愤怒，表达愤怒，能短期解决的是一类，长久要深度心理咨询的是一类，咱搁一边，但 in the middle 有没有呢？就乔丹是知道我问的那个颗粒度在哪儿，对吧？
我不太确定我想到的那些可能性是不是能真的对应上。哦，我在想我自己如果有，比如说我想起我小时候对我爸爸的这种愤怒，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回应他，因为我什么也决定不了。那这个他揍我一顿这事儿，他就会一直贯穿着我的生活里，那我怎么办？
嗯，
我觉得那个愤怒的价值听起来可能也许你会觉得不会太理想啊，但是我自己想到的就是一个不理想的愤怒，这么不理想，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撬动现状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我也想你刚刚老柴讲到的一句话，就是那我如果是我现在的话，那我会想说，那需要标的出来的，我们需要去解决的是那个事儿，而不是那个情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够被解决，我们所抱持的一个状态。所以那回到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哪儿？那我觉得值得的那个 focus 是放在那个带给我们情绪的那件事情上。那无论如何，我很同意老柴说的，也许我们短期内没有办法去解决，可是那我们就得为我们自己想一个中长期的解决方式。那我能比如说我现在我自己能想到的是职场的部分，就职场对老板的愤怒，那只要我们一天不离开这个岗位，那这个愤怒我们就要忍受它一天。那所以我会觉得那他那个愤怒的价值是什么，那个愤怒的价值就是我需要去找我的 plan B， 也许我要换赛道了，也许我要换公司了，换机构了，也许我他妈要去想办法去弄我老板一下，哪怕在有些人听起来也许他不是很政治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刚我也很同意刚刚微微讲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 deserve 一个非善待或者是一个恶待，那么那个恶待我们的人需要为他的恶待付上代价，我要去想一个办法去对付老板，而不是对付我自己的那个
黑暗荣耀
愤怒情绪。
对，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说，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在这种状况下容易陷入到，就是特别像微微和乔乔常进入的很多思辨上，就是想的过多。我觉得其实我的今天被启发到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对于那些场景你看上去短期就不能解决的部分，你还是可以试图建立一个框架，说它就是一个长久不能解决的。但如果让你相对舒适，你在一个中间
中
期的对中期的框架之下，你到底要怎么解决它？就对我就是得要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我就舒坦了，要不然对，我理解。
否则的话，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愤怒背后就是悲伤，就是你愤怒只是我们用来自我保护，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应激的东西嘛。但是就真正有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们那个需求真的不能被满足的时候，其实它最终就是愤怒是一个短期的应激情绪，它最终带来的是悲伤。
但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解决不了，也有可能逃跑，也有可能解决，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不会把它搁在那儿，搁在那儿就会愤怒。就你就像薇说的，他有可能是悲伤，那悲伤也行，我一般都会让他尘埃落定。
就悲伤有一种接纳的感觉在里头，
就是
这事我也改变不
了
了。对，那如果我也既不能换男朋友，也不能换赛道，我就接纳了，他就是 the way it is。其实他带来的是悲伤，可是我也就不跟自个儿较劲了，我也不跟别人较劲了。
我自己特别想画蛇添足的，因为我特别想去讨论这个愤怒的这个话题，还有一个除了我很个人的原因之外，因为我也经常了解我小伙伴肯定也知道，我自己也经常对外宣称我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我特别想站在，因为我本来其中的一个 purpose 就是我想站在这个女性主义者的这个视角上去谈愤怒，我觉得那个愤怒的价值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我特别觉得女性是非常需要这个情绪的，虽然我们在这个情绪里面我们身体是非常不舒服的，身心都不舒适，可是我会觉得愤怒就像刚刚微微讲到的一个点我很认同的，就是它是一个高能量的一个情绪。我们以及我们在愤怒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导致的那个行动是战斗而不是逃跑，因为恐惧对应的是逃跑，是吗？那我们当愤怒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别人恶待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有必胜和能够必然扭转及局势的把握。可是我会讲，那个时候盲目的一个愤怒会带来一个盲目的行动，那个盲目的行动都有可能会撬动一个客观上的一个改变的可能性，是吗？而且我们也就会看见在这个不太长的女性斗争史上，很多女性是她们能够用这种看起来很脆弱的身体和很脆弱的个人的力量去对抗整个这个很操蛋的但是很强大的这个男权系统的时候，是什么在支撑他们的行动？那是愤怒，这个所谓的非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要素在支撑着他们的那个行动的可以去持续进行，而不是一个很理性很周全的考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趋于趋利避害的这种本性，我们最安全的策略永远是服软，对吗？我们认怂，认怂保平安嘛。我自己是，其实我经常会跟我的 visitor 会讲这个话，可是站在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这个立场上，我会想说，就是我会想跟我身边的女生的小伙伴们去讲说，愤怒在这个视角上是有一个很独特的力量和能量，它为我们带来我们自己去对冲一个邪恶然而强大的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份我们为我们自己去战斗，为我们自己去作战的一个 drive 和一个 motivation。从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那个愤怒对于女生来说有一个很独特的价值。
好吧，真好。我想起你之前跟乔乔在金空间里其实是一个相反的scenario， 就是他经常问说，我怎么看不到你的愤怒？就是如果你没有被善待，没有被公正的对待，或者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愤怒？就是通常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愤怒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就是很有攻击性的能量，可是就似乎好像男性更擅长去使用这个能量，女性的确没有那么擅长去使用愤怒。而且我们总是会如果我们愤怒了，我们似乎就觉得这样特别不好，就有一种天然的对它的这种否定和逃避。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柴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很更害怕冲突，我们更希望是达成共识，我们更希望是一种更和谐的方式，是相处和合作的。女生因为 hunter gatherer， 男生本来就去狩猎的，可是女生这是集体采集的话，我们就是要合作，所以我们其实更不喜欢冲突，更喜欢世界和平，所以就天生这出厂设置嘛， 所以可能愤怒就不是我们跟男性相比更天然具备的一个能量。可是如果能够该在可以愤怒的时候去愤怒，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是特别健康的事儿。当然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僭越它，我们也不能反过来去拿愤怒去伤害别人了。可是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但是我自己现在感觉就是我能够有愤怒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事儿。就我现在就可以更多的感受到自己的愤怒，其实是反而是离自由更近的。
我最后问你们每人一个问题，就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认真思考，如果把愤怒这个情绪在你的体内抽离，你愿不愿意？
不愿意。
为
啥要抽离？
对，因为你刚刚讲了愤怒的
它有好多正面的功能和意义。
对，那乔乔和 Coco 呢？
我的答案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很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经历，我会想说我更需要去和我自己的那个愤怒去和解。因为我能够真实的看见我的愤怒有时候是伤人的，但是我也同样可以看见有时候我的愤怒是带给我这种去作战的勇气，不论是对冲机器更强大的机器，还是对冲更强大的系统，当他企图用他的邪恶来碾压我的时候，正是我的愤怒可以让我去保留那一份作战的战斗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两个部分都有，我有想抽离的部分，可是我绝对不会想要把它全部抽走，我要留一个我自己喜欢的部分。
可
贵了，
我觉得我也会留着吧，就是你都觉得很痛苦了你还留着它。
对，我在想，我觉得我可能更想说我希望保留它，但我希望说某种程度上我更多学会帮它找一个出口。就是不让它持续的我感知，然后持续在我自己的体内循环，直到我的理智沉入睡眠，然后它喷薄而出把我摇醒。我希望说我有一个更可控的通径让它喷薄出去，但是我的确不太想没有它，这不太均衡，还是可以留着的，对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擅长立长志的人，但是就细想下去的话，就是在整体它的那个色谱看上去比较是正向更高更快更强的配比之下，我觉得其实它还是会有因为挫败，因为恐惧，因为一些负面情绪相关的记忆对它的推动，我觉得那个整个色盘比较均衡还是比较好，所以留着吧。
我其实刚刚讲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不是开玩笑，就是因为你已经非常具象的把它变成了一个气团，并且有颜色。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尝试，比如说尤其是当你那个愤怒的目标在的时候，你有某种方式可以跟他，不是说真的让你像那个白娘子一样这样推出去，而是就是你把它具象化成一个你的行为，然后你把它推出去，你也许会心里舒服一些。
对，我笑是因为我怕我边想着这件事就上了手了。对。
那老柴，你发问的人你自己，
我肯定留着我的，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些情绪我不愿意留，并且我已经在逐渐提出他们，比如说像嫉妒。但这种情绪我就觉得非常不健康，我觉得我已经把嫉妒的部分几乎在我体内清除的差不多了。但比如说像愤怒，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健康的，就是它我是肯定留着的。
我可要留着嫉妒。我觉得嫉妒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 driver 去让我变得更好
啊！我体内已经没有嫉妒了，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上进心。
对，
你要留嫉妒吗？
我以前觉得我从来不嫉妒。我们俩还探讨过这个，在咨询空间里面，就是
你确实好像看不到什么嫉妒。
哎呦，那可不是，最近两三年我看到了一些呢。
最近两三年，就是自从探讨好好咨询了以后，他就其实我觉得不是没嫉妒，是感知不到自己的嫉妒。
对，
对，然后我记得乔当时还让我自己在那儿，我就是跟他如何解释我从来不嫉妒，好，他就说让我想一个我最可能嫉妒的人，然后静下来自己就告诉自己我很嫉妒，我很嫉妒，那个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似乎
找着了吗？
你找着了，似乎好像就是挺来劲的一种感觉，允许自己去嫉妒其实是挺健康的，只不过你不要act on it， 你不是说因为嫉妒你就想去毁灭别人就好了，
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允许自己嫉妒一会儿，在家偷偷的嫉妒谁，这个挺健康的，不又没爱别人什么事儿，他也不会少块肉。
嗯，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出厂设置的一部分，你不能
否认。我从出厂设置感受到他不舒服之后，我就一直在有意识的 PUA 他，然后就一点点把他清除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嫉妒是什么感受。
你咋就嫌弃嫉妒这个情绪？这嫉妒情绪怎么不好了？
会痛苦啊！就比如说你会觉得愤怒痛苦，我一点都不觉得愤怒痛苦，但我觉得嫉妒会痛苦的。
嗯，
啊，
有嫉妒，有的时候是痛苦的。
嗯，
吃醋算嫉妒吗？
对呀，你以为我说啥呢？
那吃醋更愤怒吧，痛苦吗？
那只能说你是有力量的，求而不得。
嗯，可能嫉妒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有点咱有点奔着七，咱们应该作为七宗罪系列。
哎，对哦，
七情六欲。
但是你呢？你要嫉妒吗？
要，对，我觉得嫉妒其实对于，反正我自己感觉，不光是对于我个人，作为一个男生，我会发现我的同性别的小伙伴身上，我很少见到有男生比较对自己的嫉妒持负面看法的。
嗯，
那反正都其实它是一个特，就像刚刚 Coco 讲的，它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 drive motivation。
嗯，
对，有很多。
那嫉妒和羡慕是不一样的。
我当然知道不是羡慕，
嗯，
我说的就是嫉妒，因为它是一个，
它力量更大。
对，它的力量更大，是羡慕不会让你产生行动的动力，嫉妒会。嫉妒是会导致行动的，对。
我已经至少有八九年感受不到嫉妒了。那我们回头帮你唤醒一下这件事情。
你们这邪恶的，
不是不是我
后妈，
后妈都出来了。
你这个坏
血，
我要把气团给到你，
反弹，好愤怒。
真气死了。
好吧，我们是不是愉快的结束了？
不过咱们得约个七宗罪系列吧，我觉得贪婪特别可以讲一讲。
对，傲慢，
哎，虚荣也可以讲一讲。
啊，太好了，
我想讲这个。
我要讲 last。
哎
呀，适合你。
哎，这个我也很喜欢。我
特别想听
暴食，而且要讲暴食。
柴。
那只能讲我了。
哎，对，我们讲一个跟乔乔讲个七宗罪系列吧。
你自己认领了 last。各有各的，
我要主讲虚荣，
对，没有虚荣，只有嫉妒，
有虚荣，
没有虚荣，
没
有懒惰，傲慢，
我没有，
我有懒惰，我有懒惰。
那你给大家普及一下七宗罪，哪七宗？
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lust 和暴食。
哎，那个呢？就是被割鼻子的女生，就是七宗罪那个电影里，她不是因为虚荣吗？我记得。
那应该是不是也跟贪，就
是
贪
婪
在贪婪里
之类的？对，
嗯，
我有三个，我还有一点傲慢，然后我有非常多暴食和非常多懒惰。来，让我再看一遍，我都有啥？
都有，每个人都
不是的，都
是
不，我是强烈的，
对，或强或弱，
嫉妒、骄傲、
傲慢，其实是傲慢，
嗯。
大家可
是
自己真够尴尬的，是
快
行，
快你
个小片对自己，
脑袋要贴，
对，晚上祈祷了，
全乎啊，那就是得当
个
全乎人，
讲个七宗罪，讲七宗罪好玩，
七宗罪挺好玩的，反正对，我们已经聊了愤怒了，我们还聊过别的吗？
恐惧咱们聊，
恐惧不在七宗罪里，
嗯。
好呀好呀，慢慢聊吧，
慢慢聊，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也，yeah.
愉快的结束了这期愤怒，这期画风特别奇怪。
好，
拜拜。
But still I can see that you'd really care for me. I will dream that someday you'll be really close to me. I can tell the way you smile. If I feel that I could be certain, then I would say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night. But till I can see that you'd really care for me, I'll keep trying to hide the way I feel inside.